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香港支持民主运动的媒体大亨黎智英星期一被香港警方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依照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被逮捕。那么当天遭到逮捕的呢，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和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黎智英和周庭呢，目前已经被保释。香港政府高调抓捕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凸显了北京借国安法压制批评和反对声音，扼杀香港新闻自由和迫害香港法治的这个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北京当局和港府为什么要突然抓捕黎智英？那么香港的民主运动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做客《时事大家谈》，探讨这些问题。梁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黎智英被捕的这个新闻啊。香港警方星期一呢是逮捕了《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并且呢以大阵仗进入报社总部搜查。这个消息是震惊了全球。那么《苹果日报》呢隔天以巨大的篇幅对港警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表示会坚守岗位撑到底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港人呢则是爆买苹果日报，以表示对该报和香港新闻自由的支持。那么我来看一看美国之音的一个新闻报道。
苹果日报星期二在首页以半篇幅刊登黎智英双手被反铐押走的照片，黎智英背后则是港警在报社总部里的画面。首页上方的标题是两百警搜一传媒拘黎智英，首页正中央则以巨大字体刊出苹果一定撑落去的红色醒目标题。这是苹果日报社长张建宏一天前被港警双手反铐带走时所说的话。苹果日报星期二在其网页上也表达了该报不会因为黎智英等人被捕和报社被封锁而屈服。香港民众对此做出立即反应，他们通过狂买苹果日报表达他们对黎智英和壹传媒的支持。星期二凌晨，苹果日报一开卖就受到民众抢购，才上午八点，很多卖报点都出现断纸现象。当天苹果日报总印刷量达到了55万份，而两周前的每日印发量为7万多份左右。壹传媒的股价星期一经历了旋风式的翻转过程，这也反映了投资者对此事件的看法。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时，壹传媒股价急跌16%，创下新低，但午市后开始暴涨，股价最高时被推高344%，收盘时上涨了183%，成为当天香港股市涨幅最大的个股，创下壹传媒20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黎智英星期一被逮捕事件引起国际高度关切，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等政府高层立即发表声明，他们表示香港政府此举侮辱了全球热爱自由的人们，美国对黎智英等人被捕深感不安，呼吁北京立即废除国安法，在香港恢复法治。美国两党领袖也呼吁加速推动相关法案，给予港人政治庇护。72岁的黎智英创办的壹传媒集团旗下包括苹果日报。黎智英反共和支持民主的立场非常鲜明，他也因此成为中共的眼中钉，多年来受中共媒体攻击，被称为祸港四人帮之一。今年5月，黎智英公开表示，港版国安法一旦强行实施，这就是香港自由的末日，香港的法治也将难以继续。他期待美国对中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好，梁先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啊，对这个黎智英先生和他的这个苹果日报啊，实际上是一直十分忌惮的，而且是视为眼中钉。那么北京这个颁布这个港版国安法，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在第一时间立即的逮捕黎智英，而是选择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逮捕他？那么就是也有人就是猜测啊，这与前不久这个美国宣布制裁这个港府和这个北京的一些官员有关系。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一个猜测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在美国啊，他们就点名要制裁11名中央跟香港的官员以后的 数天之内就进行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逮捕，所以可以说是中共在没有啊一个跟美国啊就是进行一个很大力的反制的时候呢，就是关起门来就打自己人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出现，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因为他正如你刚才说啊，这个黎先生受到针对已经不是这几天的事嘛啊，那么这个司机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关联吧啊。
好的，谢谢您。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在北京方面，这个官媒也有很多的这种说法，那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机关报《人民日报》，它的海外版呀，在有一个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叫“侠客岛”。那么这个“侠客岛”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就说呢，这个说黎先生被逮捕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那么是一个分水岭。而且他还说呢，这个意义在于这个香港的国安法正在得到有力的执行。我想这特别有意思是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这个句话说，这个国安法本来是不溯及既往，那么现在呢却是，而有些人却是不收手。那么我想请您解读一下这个《人民日报》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您的理解这个它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您怎么看这个黎智英先生被逮捕这个事件的意义？
在这个港区国安法颁布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信息呢，就是7月1号啊以前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港安法、港区国安法的内容的事情呢，都会不追究的。那么从7月1号到8月10号。就是黎先生啊、周庭啊被逮捕啊，哪一天算起来都只不过是40多天啊。然后在40多天里头，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是可以用这个港区国安法去把他们逮捕呢？现在我们还要这个政府啊，跟这个警察里头的国安部做比较详细的公布，我们才能够知道整个指控是什么。但是我比较关注的也是自由世界媒体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有多于200名警察在8月10号的当天的早上就把这个苹果日报的报社围起来，而且呢他们还进到这个编采部门，把这个这记者桌子上的这个资料来翻阅。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新闻自由呢在自由世界里头在国际人权公约里头都是受到非常的高规格的保障的。美国就有这个18世纪啊这个第一修正案的嘛，这个美国宪法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在我们的法律里头的第1章第12部分也就着新闻采访资料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真的执法部门啊要到报馆来扫账，你必须要到高等法院或者是区域法院取得一个法官呢的这个批准，你才能进行。所以呢这一点反而呢我是更加关注啊，因为香港好像现在已经变成第3世界的对待传媒、对待新闻自由的一个手段来处理香港的传媒。
好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梁先生，就是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北京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的忌讳这个黎智英先生，那么还把他称为这个乱港四人帮之首这样一个这个称号哈，非常的不尊重。那么肯定是北京的眼中钉。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哈，这个北京为什么是如此的忌讳黎智英？那么他们到底害怕黎先生什么呢？
主要我觉得就是《苹果日报》，它在香港呢是挺有影响力的。你只要看一看，就是这个8月10号啊，这个逮捕黎先生以后啊，有一些网民呢在网上呼吁，要大家啊，就是8月11号第二天呢，就是去买《苹果日报》，那么平常呢。每一天苹果印纸啊，只是7万份，但是当天呢，印了55万份，都几乎是卖光了啊！而且呢，苹果日报的这个股价，就是股票的价值呢，也升了几十倍。所以呢，你可以看啊，就是黎先生他的影响力，而且呢，如果你纵观香港的媒体呢，其实呢有不少的老板呢已经是归编了嘛，那么所以黎智英先生呢可能是凤毛麟角啊，这就是可能是唯一一个完全不卖账。而且呢是实话实说的一个传媒的大亨，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使得他成为中共的眼中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这个《苹果日报》还包括黎先生遭到这个逮捕这样的一个以及报社被搜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这个港人实际上刚才我们在这节目中也谈到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爆买《苹果日报》这样一个行动，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民众也是去认购这个壹传媒的这个股票，导致这个股票股价是大涨。我想来请您来评价一下这个港人的这个壮举，这样一个举动哈，就是他们是想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想给北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表达很清晰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自由、人权、法治跟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一些都是基本法给我们承诺了，会保留下来，起码至2047年的嘛。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大惑不解啊，就是北京呢已经管了香港23年啊，但是还是不明白香港人这一个心情，因为你用这个严刑峻法来希望吓怕香港人，总是不奏效的。你可能呢，这一次你可能就把香港人压下去，但是因为我们的初衷啊，我们要保持捍卫我们的自由人权的这个初衷啊，得不到基本的解决，所以呢，就好像一个压力包一样哈，就是你的压力不断不断的提升，但是你没有这个排气阀把它排出去，所以我觉得，中共啊管理香港真的是不得其法，总的是希望呢，就是加压到香港人呢，不敢作声，这个我觉得是。不会成功，以往不会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
好，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北京的这个计划恐吓港人这样一个计划不能得逞啊，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苹果日报这个报社会不会遭到这个北京的行动，直接的动手。那么如果要是北京对苹果日报唯一一个这个在香港现在传媒上敢发声的这样一个媒体都被动手的话，它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梁先生。
当然是一个不太好的意义了哈。我觉得如果中共不会在香港采取一个改元易策的态度的话呢，恐怕我们真的是要朝着预设区分的这个终点进化了啊。因为你如果是跟进一下比如说美国他的这个政治领袖包括他的国务卿 Pompeo 都清楚的发言，就是说这个810的大扫步是使得美国非常的失望，就是觉得给你一个机会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政策，但是好像你不单没有调整，而且呢变本加厉。那么美国已经预先说了，可能呢把这个制裁升级。那么好了，你美国升级了，中方也升级了，那么香港作为这个两个大国之间这个较劲的一个磨心呢，我们就必定是牺牲了所以我真的借这个平台也跟你的观众听众分享一下，我想无论是中共还是美国，都应该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究竟在他们的全球的经济战略的部署底下还有没有一个角色，如果有的话，那么你怎么去保留香港这个角色？如果你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而单单是你一拳我一脚那么去打起来呢，那么终于就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不能回转的一个地步，那么就香港就注定是要跟内地预设区分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从去年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一直到现在这个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目前来说是遭到了一个非常空前的一个困难，因为特别是这个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以后，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您个人对香港这个未来的这个未来是不是还抱有希望？那么如果您还有希望的话，您认为香港的希望在哪里？那么特别是这个香港的民主派是打算怎么来应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局面呢？
我是有希望香港会变得更好的。我的希望是来自我对香港人的信任。你看，从这个2003年我们50万人上街游行，终止了这个23条立法开始。我们的公民社会每一天都在进步，我们的公民社会的脚绳也是越来越彻底的。尤其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开始呢，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加是使得很多人不单是香港人，也是世界自由世界的人呢，都是非常的赞叹的，他们的创意， 他们愿意为这个自由、人权、法治跟我们社会制度得以保留，愿意的付出跟承担，都是我觉得使得很多人都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一群年轻人就是香港的希望，有他们，我就有信心，香港必定可以走出这个困境，走出这个困厄，能够见到这个黎明的曙光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请教梁先生，就是您认为民主派目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民主派呢，如果真的要说一个策略，就是团结，必须要就是不容这个中共把我们分化。比如说就是昨天人大常委会不是做了一个公布吗？就是说这个由于延期选举产生一年的这个空窗期，那么他就愿意就是给第六届的议员呢是延任一年。这一个是中共老一套的分化的这个手段，因为他明知有一些很讲原则的民主派，就说不要上车甚至于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就是说要总辞。那么另外一些比较实在实事求是的，就是说我们要就是捍卫香港的制度每一分每一寸我们都要尽力而为，所以他们就觉得要上车那么就在这个上车下车的这个讨论，已经把民主派呢有一个分化。所以我就是呼吁我们的民主派的朋友无论最后大家经过辩论之后是上车还是下车，我们的行动都要一致，都要齐上齐落哪怕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也要表达这个团结的一致的一个信息。
好，谢谢梁先生。我想最后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来评价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那么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支持香港惩罚这个北京的法案，还有一些措施包括最近宣布的这个制裁措施，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北京有这个收手的这个，或者说是有忌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反而是我们看到北京的做法是变本加厉了。那么您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感到失望呢？那么为什么北京会毫不顾忌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批评呢？
其实呢，你都知道了，这个港区国安法通过以后香港如果有任何人呢是去要求外国干预呢，都随时呢会被逮捕的所以呢，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外国呢，自由世界国家呢，他们不是单单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而有所行动的。其实国际外交、国际政治都是以本国的利益做出发点，还有作为指导的思想的。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在北京的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不是香港人去教外国人怎么做，去支持香港，制裁这个官员，他们就会照做的。只有这些作为是对他本国的利益是有利，他们才会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避免这个自由世界对于中国 这个制裁是升级的话呢，你必须要给予自由世界一个信心，就是中共是愿意接受一套，就是根据游戏规则，根据这个规矩啊来行事的这么一个表达才可以。
好的，最后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工党的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先生最近呢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那么他在这个文章中指出呢，是说呢香港已经成为目前是成为这个各路势力之间角力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战场，而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香港的法治和香港人民应有的这个自由。我想听听您对张超雄先生这个观点的看法。那么最后就是说，您认不认为这个香港最后有可能会沦落成另外一个这个中国内地的城市？您对这样的一个预期是什么呢？
那因为香港呢，一百几十年来都是一个中西荟萃的地方，而且呢，你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五星红旗飘扬。但是呢，我们奉行的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制度呢，都是跟自由民主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呢，时代可能已经选择了香港，就是在这个所谓中国模式跟这个自由民主模式来较劲角力的时候，香港自然成为一个战场。但是我希望，就是美国啊也好，中国也好啊，必须要搞清楚，就是在一个这个角力以后啊，构建香港还有没有一个角色？如果有，就不要把香港弄得太过七八烂了，因为呢，出现几个情况，可能呢就不能逆转的了。
我想再补充提问，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记得黎智英先生他在他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当时这个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当时港区国安法也是刚刚宣布会出台。那他曾经说呢，他表示跟美方啊，美国的一些这个政要表示，他说希望这个美国不要完全的取消这个香港的特殊地位。但是后来我们最终还是看到啊，就是美国出台了一些政策是取消香港的特殊这个地位。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当时这个做法，就是说是不是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还是有点这个出手会太重了，以及是伤到了这个香港的一些这个根本的利益了？
你提的这个例子就最好来说明了，就是美国绝对不是根据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啊什么去游说，跟我们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哈。其实呢，作为一个香港人呢，没有人是希望香港啊是被弄垮的嘛。但是呢，美国也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去考量啊，所以呢，他们只做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这一点，也不要办不明白。
好的，非常感谢梁先生。那么今天的时代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香港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先生做客美国之音的时代谈。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